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这是2025年10月19号，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星期天的傍晚6点钟，我们6点钟一开始开播啦，无限飞行号欢迎您收听整整一小时的节目。
好的，马上呢为您送上一杯饮料。
嗯，什么饮料呢？
健康的茶饮。
哦
啊，因为呢通常这个时间呢要么呢就是在吃饭嘛，
哦，
可以配点热茶，要么呢，已经吃完饭了，那也太好了，可以也配一杯热茶，可以呢消消腻啊。
啊，好，那真的是多亏我们新田老师想的周到啊。
是文慧老师，
我没有想到要送茶。
那
我只是想到一个小时送上精彩节目内容而已。
哦，那也可以啊，这不就是我们无限飞行号最喜欢做的事情吗？
对，那首先呢是诗篇导读，那进度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伙儿，
哎，
来到了106篇的24到31节了。
没错没错，这个106篇呢我们也好好的来读，好好的来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李医师了。
对，李医师问诊呢，今天应该是跟听众一起连线呐，是一位尹弟兄。那么尹弟兄你要好好听哦。另外呢也请大伙儿在听的时候可以为尹弟兄祷告。还有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是听完之后你有一些疑问，也欢迎您透过留言板或者是电邮短信来告诉我们。
嗯，没错没错。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健康码起来啦。今天我们会谈一个呢，哇，好当季的一个水果。
是，秋天该吃什么水果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不过呢刚才呢当新田说要送上一杯茶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今天健康码起来要谈茶吗？
突然间是发现，哎，
他是
发挥沟通好，
对，他是发挥他的想象力。我明白了，那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呢，虽然说秋天，但南方呢还在初秋，那华中呢就已经是中秋，不是我们吃的月饼那个中秋，而是
中间秋天的中间。
对了，秋意也浓。那么北方呢就是深秋，甚至呢，哎，要过冬了，因为寒露已过。那么10月23呢就迎来了霜降，秋裤棉裤穿起来，
拿出来。
对，那说起了棉裤呢，我们就要介绍一家来自内蒙的棉裤厂，因为我们要说说这位棉裤厂的老板史大姐。
史大姐啊，她今年呢已经70岁了啊。她的工厂呢如今啊有40多名的员工，其中呢有27名是残疾人。那在这里呢大家都不称呼她的全名啊，史沾花，大家呢都喊她史大姐。
对，70岁嘛，对不对？
是。
那的确呢是我们的长辈，在当中呢成为一位老板，其实创业之路不容易走啊。
是。
那么她就说呢，她说这些残疾员工啊，他自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跟我们一样需要可以融入自己的团体和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不图回报，就是希望大家的日子能好一点。那在我这里他们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就像个大家庭。那这个史大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业，而且在她的创业路上一直有残疾同工，我真的觉得是同工啊，一起工作的同工呢，
就
跟她同行呢
30多年前了。
对了，1988年。
是的，就是这位史大姐呢，她下岗以后呢就带着一群的残疾朋友呢烤过点心，还缝过棉裤，做过手工饰品，一直呢奔波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啊。
对，其实呢这个起因是因为她当时 下岗，然后再一次例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呢，他就了解到一个小小的社区竟然约有90名左右的残疾人，也因为残疾呢，这些残疾朋友很多呢都不善于融入社会，那么生活贫苦而且艰辛，所以呢史大姐就动容了。那么在她个人的努力啦，社区的帮扶之下，她就带领着残疾兄弟姐妹们一起创业。刚才新田有说过啦，那么做过很多，对不对？
没错，点心啊，棉裤，其实她现在就在做这个棉裤嘛。
对对，那20多名的员工当中呢，11人是残疾人，其他都是贫困生。这个是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的情况。
是，
那到现在这个棉裤厂做起来了，但是呢，我们也要真的是多多的给史大姐以及这些残疾朋友呢加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呢，现在呢穿棉裤的比较少了，大伙都穿什么呢？羽绒裤。
哦，
对，
更保暖的东西、啊、
对对对，所以呢近几年呢他们还是很努力很用心很认真，也希望不断的创新，但是棉裤的生意不好做，所以呢我们希望呢这一家棉裤厂继续努力下去，但是也希望呢他们的名声呢能够传扬，然后呢更多人去光顾他们的生意，
而且呢越做越好啊，在这个其实创业的路上还可以有很多发展的可能嘛，只要有心的话，我相信呢史大姐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的。
对，他说这一辈子我没有大起大落，就是一直坚持。那我想他的坚持呢不仅仅是在于他的创业，他的创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不是挣钱，而是能够跟着一般残疾朋友兄弟姐妹呢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贵在坚持，而能够坚持的目标很清楚。那么今天的我们呢，
也来坚持读诗篇导读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6篇24-31节。
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向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吃了祭死人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就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菲尼哈起而干预，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他为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如果我们也不信，以色列人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一群蒙恩之后依旧犯罪的人，没水喝抱怨，没吃的抱怨，没有想吃的也抱怨。当这一切都满足了，听说即将要取得那地的人，迦南人威猛高大，信心顿失，依旧抱怨。似乎抱怨就是他们对待未来的态度。每日醒来，他们只看到没有尽头的茫茫旷野，却没有看到在前方引路的云柱。占据他们脑海的不是对迦南美地的憧憬，而是对上帝话语的怀疑。于是抱怨成为他们的一种推卸，一种逃避，不愿努力，没有勇气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讲，这一系列抱怨的后面就是隐藏着对上帝的不信任。因为不信，他们不会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因为不信，他们会任意而为；因为不信，享受短暂的最终之乐成了他们的追求。因为不信，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拜假神，行污秽，毫无顾忌地触犯律法，与异邦女子行淫。幸好有腓尼哈勇敢地出来， 带神行震怒的决断，杀死那随意将异邦女子带入以色列营地的宗族首领。而上帝也给予了腓尼哈的子孙平安的约，永远蒙受祭司的指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也像旷野中的以色列民一样，不信上帝的应许，藐视他的律法，那么赶快回转吧，免得我们倒在瘟疫之中。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对于屡次犯罪的以色列民，我们常常是里面满了嫌弃，甚至还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笨那么傻，明明犯罪就会带来灭亡，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而且还有那么多失败的例子放在眼前，怎么依旧不能给到他们提醒。主，作为旁观者，我们总是够聪明，很有智慧，总是能够把别人的错误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似乎却是看不明，或者即使看明了，也依旧会顺着情欲去撒种，之后和以色列民一样收取败坏。主，求你怜悯我们，在探望别人的时候也能省察自己，在嫌弃别人犯罪的时候也能多一些慈爱和怜悯。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Thank you.
愿你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会出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影帝兄你好。
文慧老师好。我的褥疮现在好了，不知道怎么吃什么药好了。
哦，你的褥疮好了。
年都好了。
哎，那影帝兄黎医师也在线。那你把你的问题跟黎医师说，你尽量说慢一点好不好？
我问一下我好点，问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老的都想。
那您呢？您自己呢？
我自己就是高级餐吧，胸部相对直觉吧。
嗯，
我父亲人工共享有时好着，有时快着，他就长期失眠吧。
嗯，
那我想问一下，影帝兄，因为你瘫痪在床，所以应该褥疮对你来讲是比较大的问题。可是你说
现在好了，整整待了两年都好了，两年后才好啊。
哇，就是褥疮的问题缠绕你两年了，那你是不是就是透过那个中医给你的那些药好的？
我不知道，我吃了嘛，是吃了苦胆的，日苦胆、鸡苦胆，吃了就是好了的嘛。
苦胆呢？
啊，是不是日苦胆有用了？
什么苦胆呢？
是鸡苦胆、日苦胆，什么苦胆都吃了嘞？羊人苦胆。
哦，就是
两年后就好了。
所有动物的那个胆你都吃，鸡苦胆、羊苦胆那些你都吃了，然后现在褥疮就好了，是吗？
啊，是的。
嗯，
那是什么？是那些成药还是怎么来的？
不是成药，是自己家的养的那杀了以后我弄的苦胆呗。
哦，你是自己就是自己去拿的那个胆。
拿胆子是拿的碗的蒸干吧，蒸干了就是弄泡水喝吧。
哦，蒸干了然后泡水喝。
啊，
就是这些我觉得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能治好，但是我觉得听到就是褥疮困扰了两年现在好了，真的感谢神呐。
嗯。
啊，感谢神啊。
这个是土方法。
那你想问你父亲脑袋里面就是有呜呜响是吗？
啊，有时好的，有时拐的，一天大黑的吵吧，他是脑袋放炮一样，他说。
哦，脑袋放炮。
哦，啊，
我想问一下，
有多长时间？
啊，对呀，啊，多长时间？还有那个放炮是耳鸣还是真的脑袋里头？他是觉得
耳
朵嗡嗡响。
耳鸣，这个是我们如果两侧耳朵都响的话呢，会感觉好像脑子里面有响声。
对，
都是这样的，就是两侧一起响的话，就会感觉是我们叫脑鸣啊，其实都是耳鸣，但是它感觉就是在脑子里面响。
啊，就是我想买两种药，他吃了也没有几大效果了，非牛中都分干粉嘛，你们知道吧？
这个没听懂。那个
你说你父亲有吃那个什么非牛制冻干粉，还有餐博舒心颗粒，
啊，
是吗？
啊，
但是都没用。
哦，
没
用。哦，我以为你们是你吃，是你父亲吃的这个。
对。
哦，这个非牛汁其实就是水汁，就是我们
说知道是马房，
那个虫啊。 就是那个水质，它是有轻微有毒性的，但是它的毒性也是比较弱的。但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帮助我们的血液就循环会比较好，就除掉那些淤血，这是比较好的。但是对这个脑鸣或者叫耳鸣呢，它就没有特别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父亲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些，它还是有点作用的，就是能活血化瘀、通血
有用啊。还有囊肿吧，是吧？
囊肿？
囊什么？
肾囊肿吧，右肾吧。
肾囊肿啊。哦，那个肾囊肿，它大吗？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不舒服呢？
那没有，
什么不舒服都没有。
没有，就是老在这里想吧，别的没有。
是查出来的，这个右肾囊肿是体检查出来的，是吗？
对，村来体检吧，农村体检查出来的。
明白。这样的话，那个肾囊肿，我就建议不要管它。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很多人都有，只是你不查的话就一直不知道，你知道以后也没什么好处，也不需要特别去管它。但是这个长期失眠呢，也可能跟这个脑鸣啊，就是脑子里面老是呜呜响，这个有关系，也会影响睡眠的，这个是很困扰的。但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脑鸣还是跟我们说人年纪大了，肝肾不足，就是比较虚弱的情况，就会有这个耳鸣啊。您也说它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坏的时候就是身体特别虚的情况。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是要整体的去调理，就是说整个身体去补起来，就是。对，就是诶，有什么特效的药？其实没有什么特效，就是说，诶，吃这个就不耳鸣了，没有这样的说法，只是整体的身体好了，这个脑鸣这个响声就会小声一些。您刚才说有时候好，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好的情况比较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那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整体的身体它好起来了，就是体质有改善，那个响声就会变小，或者就没那么响，或者有时候停一下。但我估计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长时间很难的一个情况，我估计你说能够完全不响，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啊，明白了，知道。
那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李医师，那如果有没有可以多吃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是平常可有没有什么中药是可以泡着喝啊之类的，帮助他就是因为您说是肝肾不足嘛，就帮忙补一补呢，滋补一下呢。
其实也有一些中成药，刚才说的活血化瘀的也会有点帮助，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补肾。
补肾
可以吃个补肾药的吧，这去年我去年吃的五子汤吧，西洋芷荟叶吧。
哦，你说有一个五子汤是吗？
啊，五子汤的制成药的和了西方口服液吧，西洋口服液，这是五子汤吧，吃的也没效果了。
那个五子汤是成药来的吗？
是口服液吧。
口服液。
口服液，
是中医中药的吗？
是中药吧。
哦，中药的，但是已经制成品成为口服液这样子。
对。
我看这个五子汤，枸杞子啊、菟丝子啊、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
对，
这些
是的，
就五个子组成的。对，这个也是对补肾，哎，还是有用的。但是他吃过也
没有见到效果。
那吃了多长时间呢？这个有点帮助，但是说
吃一个月
多长？
一个月
啊，
这个我估计，因为这个也不是说很俊猛的药，就是一个很比较平和的补肾药，就是刚才说的那五个子呢，都是比较平和补肾的一些中药，但是它对于这个耳鸣啊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我觉得这个可以继续吃，但是时间也可能要比较长。 他只是慢慢改善你父亲的这个体质，改善这个身体，不会说吃了马上会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很明显啊，这个就治好我的耳鸣，这个我估计也不行。我只是有实话实说，这个还是挺麻烦的。但是如果我觉得坚持吃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这个是对他体质应该是挺好的，也是挺温和的这个方法。
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啊，那能不能先帮助他改善睡眠呢？如果睡得好，会不会那个耳鸣的情况就减少了呢？
会，这个肯定会，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都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这个响声会影响睡眠，但睡眠不好呢，你身体也很难补起来，因为我们说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药补，就是
高压好，高压能好吧？我父亲干是上第一次第二次上医院，他开了高压，最后期他是没开高压药。
你父亲有高血压吗？
第一次第二次在医院给他开了高血压药，第三次在后子没开高血压药。
哦，第三次没开是因为他高血压的情况已经解除了。
我不清楚。
那医生如果没开，可能医生就是觉得他的情况应该是不需要服药了吧。
我不清楚。
嗯，
现在我天天等这等个桑叶不也降糖降压了，桑叶是不干桑叶吧？我们地方桑叶多卖，天天等着大货吧。
你说桑叶什么？就是降糖、
啊、
降血脂的、降压的是吗？
啊，好像是。我天天等着桑叶卖，自己降天树上的挖裂下来的吧？
嗯，
不花钱吧？
嗯，
没心吧？
你说你天天就是泡那些给父亲喝，你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要问医生。那最重要的是，如果去医院检查，医生没有给他降压药，那就大概就代表他应该不是这方面不是问题的，不然的话医生不会停药的嘛，对不对？
对呀。
但是我建议哈，如果之前有吃降压药，但是现在如果不吃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每天定时去测血压，就是用血压计自己测。有时候也可能医生有时候忙了，他没有注意，或者有时候遗漏了，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检查会稳妥一些。如果发现血压还是高，什么是高呢？就是上压140以上，或者舒张压90以上，那还得去再看一次医生去开这个降压药。我觉得如果血压没有说很好很稳定的降下来，我觉得最好不要停药。当然我也不知道不过性的情况，
三四个人没吃了，
是他自己不吃还是医生没开药？
医生没开。
嗯，尹弟兄啊，刚才李医师说的，既然你们去医院，那医生没有开，可能那一回去医院的时候，医生量各方面血压都正常，所以医生就不开了。但是呢，最好的还是你们自己要做检查。那你说家里没有那个量血压的血压计，那去买一个，这个不是吃不吃药的问题，因为你父亲如果有高血压的问题，最好是家里有一个血压计，每天定时早晚起码早晚量一次，那就算吃药也知道自己吃药以后那个血压的状况如何，这个是需要的，所以要跟你其他家人讲，让他们就去买一个。
现在血压计算是比较便宜的，
什么
两
种药，非牛脂动脉粉生白舒筋扣里面两种药，这两种药有时比较便宜吧。
你是说刚才你问的两个药，就是一个什么生白舒筋颗粒，还有一个
非牛脂动脉粉吧？
哦，非牛脂动肝粉，你说比较便宜，这些药可以吃吗？
主要看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那个舒筋颗粒其实主要是帮助睡眠呢、啊、或者有心悸啊
那
些。那
对我吃药有比较有用，我的可是睡觉时间睡得太长了，现在 吃了这个药。
现在我们有点搞不清楚啦，你慢慢讲啊。
我的父亲先吃的，他不吃，不吃我的吃了吧。
哦，明白了。
我那个睡觉睡的时间长了吧。
明白了，意思就是说本来是想给爸爸吃的，因为爸爸长期失眠，结果爸爸吃的没什么效用，你拿来吃了，现在就弄得你睡觉时间过长了是吧？
比较长吧。
嗯，明白了。
嗯，因为它主要是治睡眠失眠的，如果觉得吃了有效果我觉得可以吃，如果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不是说什么补益的药，不是说长期吃会有什么很好，就是主要是帮助睡眠的，不没有说就长期的补肝肾，它不是这一类的药，所以没有效果我觉得可以不吃了。
有这灯笼它是修复的，它是
那弟兄啊，弟兄啊，你要先听李医师说完，你再说啊，不然的话，李医师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好不好？
好，
嗯，
好，你刚才问什么？你问的是？
我说你非牛脂多样粉，它能修复脏器的，他说。
那个非牛脂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水脂制成的一些中成药，它主要是帮助活血化瘀的破血通经那个作用。如果没有这一类的症状，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吃这个东西了。但是如果说有血瘀，我们中医还讲到底还是看症状，如果他有血瘀，就是经常有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啊，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吃。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药还是比较猛一些，它是不是说很温和的，我建议不要吃。
不是，一天吃的少吧，一天吃了一瓶吧。
对，它量是不是很多，因为这个水质嘛，水质它不会那个量用很小的，本来它就是有轻微有点毒性，所以我建议不要长期吃这个。
好，谢谢啊。
嗯，就是有需要可以吃，但没有需要我就觉得不一定要这个重要了。
所以呢如果呢这个你父亲吃了好像效果也不怎么样，然后你也没有这个问题，就不要吃了，因为你刚才说每天吃一小匙，但是呢医生已经说了如果没有这个需要就不要吃的，因为它不是补品来的
啊。好，
嗯，它是活血化瘀，就是通经络，就是通血管的一个中药。
他们宣传着修复脏器的，才夸的宣传那拉说的
修复脏器，修复内脏那些，不是的。
哦，不是，
刚才医生已经说了。
啊，
刚才我说那个五子汤，什么五子汤口服液，
嗯，
那个可以，那个比较平和，还有就是补肾补肝肾的那个可以吃。但是你说的这个水质的那个非牛质那个它是活血比较猛一些，我就觉得不要长期吃了，没有必要。
好，
你明白了啊。那
啊，
所以呢这个五子汤你继续再喝吧，因为也是比较平和，一个月而已。然后那个冻干粉就不要再吃了。然后那个什么餐博舒心颗粒你不要吃了，因为你又没有失眠的问题，对不对？
嗯，没有这个就不要吃了，不用说。
嗯，好，那有问题再告诉李医师哦，我们跟进，好不好？
嗯，
好，谢谢啊。
好，神赐福你，再见。
神赐福你，好，谢谢，再见。
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乘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飞翔。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也许会失望，也许很受伤，跌跌撞撞失去方向， 但是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去飞翔，去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呀，趁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呀，趁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呀，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亲爱的你，别在意，别管一路风和雨，做自己，星光多么的美丽，安安静静我和你，笑看那些不如意，只要你不怕风雨，你看人生多么的美丽。
不管多少岁，现在排好队，动起来。
我们情志养生要注意的地方，夏天是容易急躁，秋天呢会容易悲伤，悲伤也是上肺的。从我们养生也可以做一些运动，不一定要跑步，我觉得快步走也是个锻炼身体还有处理悲伤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情都交托给上帝，
交上帝。
哦，越动越精彩。
看哪个地方能动的地方，比如说下半身不方便的，那上半身能动的地方就尽量去拉，去动，能动的地方动动，能动的能动的动动动。
哦，没有借口阻碍。耶耶耶，现在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哦，越动越精彩。耶耶耶，
能动的地方动，能动的地方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现在呢是傍晚的6:41，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那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傍晚6:00到7:00、刚才呢我们就听到了星期天才会出现的黎医师，我们的中医师啊，是我们的义工，他这两周都在鼓励大家能动就赶快动起来。
是的，趁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赶快就动起来，因为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您想要冬眠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动力呢想动起来。
对，到外头也不方便，因为下雪嘛，但是屋里头的确是可以动一动的啊。那我们说一说呢，黎医师每个月呢都有一次问诊时间，那请大家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啊。11月呢是安排在6号，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所以呢就是11月6号，那么早上的9:30到11:00，欢迎那天您可以拨打热线啊来挂号。但是呢我们要说一说，因为呢如果之前已经有人呢挂号了，你可能就要排队。
是的，那您可以呢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呢，又或者呢留言板就不好了，因为也涉及到一些个人的资料，所以最好呢就给我们短信或者是电邮，又或者呢是在我们每周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可以让后台的同工帮您登记挂号。
对，可以登记挂号，但是我们还是说，除非您真的是不方便使用短信啊电邮，不然的话呢还是请您自己呢最好把您自己具体的状况呢传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同工呢他不一定能够帮您记录那么多，那他要接电话的嘛，对不对？
好忙碌的。
那您告诉新田或文慧，我们也不能够帮你记那么多，因为可能有落的，所以最好就是您自己把你的状况呢透过电邮短信具体的说一下，我们转给李医师让他准备。那当然呢，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残疾朋友，或者是长辈，
眼睛不方便，
对眼睛呢，又或者是行动不方便，
是
不能够发电邮短信的，那告诉我们一声，那我们就试试看看怎么样来服务您。好，所以请记住哦，11月6号，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秋天有很多应景的水果，例如呢中秋时节的柚子，
是
然后呢北方现在最红火的柿子、冬枣都是。那当然不要忘了水果大军，就是梨。
梨子，哇，真的好好吃啊。
对，秋梨
又脆又甜又多汁。
对，那么这个秋梨真的是很有名啊，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呢梨子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但是呢为什么特别强调秋梨呢？因为应景应时节，还有一个很重要，那就是呢秋天如果呢吃梨呢能够润燥，那可以呢用梨子呢来煲水当茶饮，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各种梨子，还有一些呢怎么可以用梨子来做一些的食品或者是茶，那让自己过一个滋润的秋天呢。
是，
好，现在一个一个来介绍。第一个上榜的是鸭梨。
鸭梨其实应该很常见的啊。
对呀，
这个果实呢是呈倒卵形的，顶部呢有鸭头状的凸起，果皮一般是黄绿色的，储藏以后呢是呈淡黄色的，套袋培育之后的果实呢它是黄白色的，也称为是水晶鸭梨或者是水晶梨。这个鸭梨啊它的肉质呢，哇，细脆多汁，还有啊清甜爽口，有利于解油腻，所以哇吃一块月饼是不是应该要配一口鸭梨呢？
哎，我觉得月饼应该配茶。
哦，也是的，也可以
吃完以后再吃鸭梨啊。那么它的皮薄啦，形状饱满啦，果肉细嫩啦，水分充足啦，那所以真的很适合秋天来吃。第二个上榜的是雪花梨，它的个头比较大，颜色呢橙黄，表面呢比较粗糙，果皮上呢有蜡质，然后呢因为这个梨花洁白无瑕，酷似雪花，所以呢称为雪花梨。这个雪花梨呢果肉洁白，似雪如霜，口感细脆，汁多味甜，直接吃或者是煮水都可以。那么挑选的时候呢拿起来掂一掂，手感沉的口感好，比较新鲜。
因为这个手感沉就代表它是多汁的嘛，饱满的嘛。好，那再说一个吧，这个是香梨啊，
它叫做
它叫做香梨，是我们很普遍可以知道，但是全称呢好长哦，叫做库尔勒香梨，是新疆地区的特产呐。它的果实呢比较小，呈纺锤形或者是倒卵形的，果皮绿黄色，阳面呢有红晕。这个库尔勒应该是新疆的这个地方啊。香梨的皮呢薄，而且肉脆，甜度高，香味浓。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买回来，我闻一下这个屁股底下，哇，真香。
对，
然后呢它的脐部呢是光滑的，凹坑较深的这个香梨是更好吃哦，脐部呢突出大概率呢，哎，就是不好吃了。
对，这个是教你怎么选的啊。
挑选啊。
好，再来一个，就是山东的朋友注意 了，有烟台梨啊，
哇，
那学名叫做五九香，果实呢就是像葫芦状的或者是短瓢状的，果皮是绿黄色的，果实呢要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得松软，汁比较少，味酸酸甜甜的。那么梨皮细薄，没有疤痕的，就口感很好。如果说梨皮看起来比较厚，褐色纹路呢比较多，就说明这个果肉粗糙，水分不足，这是烟台梨。
国辉老师，您知道呢，这个烟台梨看起来呢就比较适合用来煲水喝的。
对啊，它的个头比较大，而且这个肉比较粗糙。对，好，再来一个金白梨。金白梨是果实比较小，扁圆形，那俗称呢是什么呢？荸荠扁。对了，那么金白梨呢，它的果皮呢刚采下来的时候呢是黄绿色的，在室内放5到7天之后呢变为什么黄色，果肉呢也变得细软多汁，风味纯甜浓香。那如果您是急着吃啊，建议呢选果皮呈黄白色的金白梨，如果想放再吃呢就可以选黄绿色的。
嗯，我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这款梨，因为呢咬起来就是软软糯糯的，
对，
好吃。好，我们再说一个呢，叫做南果梨。南果梨呢它的果实比较小，皮薄肉厚，果皮黄色且带有红晕，成熟的南果梨呢松软多汁，有一股浓浓的酒香味儿。哇，南果梨呢往往需要储藏一段时间以后呢，它独特的酒香味道呢才会散发出来的。用手指轻轻的按压，如果能够感受到呢有弹性的话，闻起来酒香味浓郁啊，说明就是它的最佳赏味期了。这么说这个南果梨可以用来酿酒。
它有酒香味不代表它能够酿酒，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联想的，我没试过，也许新田老师可以试一试啊，
试试看啊。
对，酒鬼一个。再来一个风水梨。那通常呢是呈椭圆形的，外表很光滑，那么果皮呢是黄褐色的，套袋后呈金黄色。那么风水梨呢它的肉质是很脆嫩的，多汁，具有甜美的味道，而且呢带有一丝清爽的香气。表皮光滑的风水梨呢口感脆甜，更加新鲜。
好好吃哦，这个风水梨感觉啊。
对，大家还记得我们介绍过多少梨吗？我们介绍过鸭梨、雪花梨、香梨、烟台梨、金白梨、南果梨、风水梨，哇，真的是
7款啊。
对，上帝创造真是太奇妙了，光梨就有这么多种啊。
是的，不过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如果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地的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梨款的话呢，欢迎呢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也来认识认识。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啊，这个秋天吃梨当然好啦，但是有些人可能呢不太喜欢吃比较生冷的水果，其实那我们就拿来煮吧。我们可以呢做冰糖炖梨、雪梨饮，或者是梨子入菜，可以呢润肺滋阴、化痰清热，帮助消化，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季食用。那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梨子呢性偏寒凉，所以如果你本身体质是虚寒的，或者是容易拉肚子的，或者是您正在经期当中，这是妇女
们，
对，就不宜多吃了。来，我们来介绍这些梨子，
怎么煮好呢？
对呀，这些梨药方吧。
食疗啊。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冰糖炖梨啊，这个也很常见呢，就是呢将去壳的梨子呢跟冰糖一起炖煮，而且呢可以加入呢让它更加味道更加丰富的红枣、枸杞还有白木耳等等啊。不过要提醒呢，白木耳适合后加，因为呢煮久了它就很烂。
有些人喜欢吃那个粘稠粘稠的
哦，
要看每个人的口味。
那可以试试啊，有助于呢这个冰糖炖梨，有助于什么呢？有助于润肺止渴，还有呢滋润
滋阴润燥。
对了，
再来一个梨子饮啊。 那么就是将梨子、苹果、白木耳一起的炖煮，那么清甜滑顺，有润喉去燥的功效，那么适合呢在换季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来饮用的。那其实我觉得炖煮是可以的，或者是呢你用那个焖锅把它焖一焖、我觉得也是行的，
比较方便、
对，那譬如说梨子、苹果就已经够了、
那
因为加白木耳可能就是要要工序麻烦一点、对，麻烦一点，你要用煮的嘛、但如果在办公室我觉得梨子跟苹果焖在一块儿、泡来喝就非常好了。
是，而且现在也很方便的，有那种干的梨子跟干的
苹果干，
也可以啊。再说一个呢，就是梨子入菜啊，我还真的没想过呢、梨子可以入菜。
你没吃过吗？
我没吃过。
我吃过。
入什么菜？哪一
款菜呢？我忘记了，好像是跟百合、还有山药。
哦，
他们炒在一块了，然后加什么呢？瘦肉好像是，
哎，挺好的，
对，就是很清淡，而且很香甜，
是是是，没错没错，而且也养脾胃嘛。那这个梨子呢，可以入菜哦，可以做成梨子鸡汤，或者跟其他的食材一同炒制，像文慧老师刚刚说的炒这个
山药、百合，
很好啊。也可以呢，为了增添风味或者摄取它的营养，透过这个热热的吃呢，可能呢也就是我们可以吸取它营养的一个方式。
对，那么要说一说呢，如果是梨子鸡汤呢，你怕油的话就把那个鸡皮给去掉。
是啊，
那这样呢煲鸡汤呢，这个鸡汤就比较清淡一点，不会那么油。如果有鸡皮呢，这个油脂就比较多一点，这个是
好方法。
对，提醒大家的。那梨子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好礼物啊。
是的，
它其实有很多食疗功效的，例如刚才已经提到的润肺化痰。这个很适合呢，因为燥热导致的干咳，譬如说喉咙不舒服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吃梨子的，特别是炖煮之后呢更能够滋润喉咙的。
还有一个梨子的功效呢，就是促进消化，因为梨子呢富含膳食纤维以及呢山梨糖醇，有助于呢如果你是软便的话啊，或者是你想要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也可以预防这个便秘啊。
对，
嗯。
再来一个就是补充水分，因为梨子呢水分含量高达 90%， 所以呢适合在干燥的时候呢我们来喝它吃它，有助于呢我们身体呢保持水分，也保持我们皮肤的水润哦。
保持皮肤水润之余呢还可以养颜美容啊。因为梨子呢富含维生素 C， 有助于呢生成胶原蛋白，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健康。
对了，那么说了它这么多的好处，是不是人人都可大吃特吃呢？
当然不行啦。
对，它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啊。
是。
那刚才已经特别提醒了体质偏寒的人呢，因为梨子性偏寒凉，所以如果你体质呢是比较虚弱偏寒的，你很容易拉肚子，不宜多吃。再来就是不要跟生冷同食，因为中医观点认为呢，梨子和螃蟹啊这些凉性食物呢一起吃，很容易伤你的肠胃，引起拉肚子。
没错没错，这个梨子呢即使你说啊如果我没有以上的一个症状，但是也要适量的吃，因为梨子含糖量是较高的，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呢要注意哦，每天不建议超过一颗的梨子。
主啊帮助我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
我是在煤矿上工作的，以前立井下边拉往上拽木头的时候，从上面拉掉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这个脚面上了，把我这个鞋呢砸坏了，但是我这个尼龙式袜子呢没坏，脚没碰着，多么奇妙吧，只有神才能做得到。还有下一个井下放炮的，我放一排他放一排，炮响了，当时的落下的石头就把他埋上了，我这时候就喊主耶稣快来救他，耶和华快来救他。他走不了，我就拖他后屁股往外拖，敢拖着走路，他说多亏听了我，要不听我就没有救的机会了。
在极难之中
这样把他给救了上来，你看看多么奇妙。刚我们走了以后， 不长时间，20来平方的面积，整个上面的石头全落下来了。要不说神的奇妙就在这地方，这最大的这个奇妙的事情，人是没有做到的。要不说神就是神了呢，就在这个地方。
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是的，请记得每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热线是开通当中的。那么欢迎您呢来分享您的见证，说说您的代祷事项，甚至有的时候只是来打声招呼都可以的。
嗯，没错没错。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在想，哎呀，有些老朋友呢好久没有打电话来了，
嗯，
是不是心里头，我想我跟文慧老师呢心里头都有一些名单啊。
是的，
嗯，
是，所以还是欢迎大家不要忘记多多利用我们电台不同的渠道来跟我们联系。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今天一起跟我们在这一架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
拜拜。